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的试点工作，结束了对这个议题将近20年的争议，引发各方关注。有分析称，这是一个世代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最重大的变革之一，而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推动缩小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的愿景是这个举动的政治意志。那么税改之后，房主、地产商将面对怎样的不确定？这将如何波及资本市场和政府？房地产作为3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顶梁柱，是否优势不在？税改能否撑出共同富裕的一片天地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退教授文冠中博士，文博士你好。
宇宙主持和陈教授好，观众 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慧博士，陈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好，首先我想请问陈教授，就是说呢，有分析称这次的这个税改呢是一个世代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呢是最大的这个变革之一。我想问问您，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呢，陈博士？
好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说我先把结论说出来。我认为这个政策的实际意义不大，但是象征意义极强。OK， 说为什么？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这个税收政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就是要打压，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就是把泡沫挤出去。为什么要挤出这个泡沫呢？当然了，就是最主要 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呢希望中国经济呢不要就是依赖这个房地产。现在的话，这个房地产的话是占中国经济30%，可能已经是和主要经济发达经济来比呢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他就想降低对这个房地产的依赖，所以说的话，这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就是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几年前就通过限购令开始 ，OK， 然后的话一直到最近的就是禁止银行放贷呢，就是从那个买方的放贷也要有限制，有一个那个配额，对卖方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他也有限制，所以然后的话还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三道红线就是禁止就是那个金融的钱呢流到房地产行业这个就造成了今天的所谓房地产的所谓哀鸿一片，已经200多家房地产公司已经倒闭了。所谓头部企业像恒大啦，这些公司呢也有很大的麻烦。现在来看，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房地产税在这些这一套组合拳了，这一套就是政策的组合拳下面呢，它不过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部分。OK，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就是单看是房地产税呢，它对这个泡沫的抑制作用是很有限的。就比方说，美国一直是有房地产税的，那2008年的次贷危机，它照样造成了比较大的那个房地产泡沫。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从实质意义上来讲呢，房地产税呢，可能对这个对这个政策的目标呢，它的意义是不是太大的？但是它同时它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房地产价钱，市场已经是哀鸿一片，就是这么多的破产，这么多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麻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价格已经开始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把房地产税加进去啊？就是我们治一个病人，我们一定剂量的药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剂量太大的话，可能就把这个病人给就是造成很大的麻烦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为什么政府要这么做呢？我认为呢，他在想什么呢？就是说是给市场传递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就是以后中国的经济已经不会再依赖房地产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你们的资本市场里面继续要压注于 房地产市场的继续像以前的这种发展呢，那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嗯嗯，好，谢谢您的文教授。我想问你，就是陈教授说这个以后呢，这个资本市场你就不要依赖房地产，这是一个明确的信息。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税呢，到底对这个房价的影响呢有多大？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说，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呢已经在低迷状态。那现在如果是虽然这个陈教授说房地产这个税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杠杆，那么是不是会让低迷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更加的这个雪上加霜呢？那么刚才陈教授也讲，房地产在中国这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大概是30%这个样子啊。那我想这一剂药如果下去之后，会不会有一种这个过度的治疗啊？你刚才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这个比喻来说，那么就是还有这一点呢，会不会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在岛屿中也谈到，就是说呢，习近平先生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来达到均贫富的这个目的，那么增加了房地产税也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对均贫富有一种帮助呢？文教授。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和一些同行们其实从那个十几年以前就在国内一直鼓吹，就是说赶紧要征这个物业税，当时我们是这么讲，叫物业税，不是房产税啊。那么现在呢？现在中国用的是房地产税，那么又是土地又是房产，对吧？那么这个两个都放在那儿，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觉得是概念很混乱的啊。你到底是在征土地增值的部分呢，还是在征这个房产？房产是在贬值嘛？那么你怎么去征税啊？这个上次我们提过这事儿，那么你回到你提的问题啊，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第一，这个税呢本身是非常必要的，就是它的一般的这个作用呢是帮助房地产这个市场啊，这个行业稳定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增加那个持有成本，也增加这个就是投机买卖的这个成本，因为你卖出一次你又要交税，那么所以呢它本身是有这么一个作用在那儿，就防止炒作，防止投机。当然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呢，也不能避免，就是刚那个陈教授讲到那个次贷危机啊什么的，那么这是另外再说，因为当时有点太理想主义，要去向那个没有购房能力的人也去推销这个房子，那么最后这个支撑不下去，就乌托邦是搞不下去的。那么中国这个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另外一点，它现在是泡沫化的很厉害，所以呢就是说你去征税的时候，老百姓第一问就是说，就是我这个是1000万，我这个是500万，我到底有没有这个500万？你如果按照，你就是1%都不得了的，对吧？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土地这个价值嘛。我们知道那个土地上面那个房产其实是在贬值嘛。所以土地到底什么价值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你去看这个宪法，所有土地都不能够自由买卖的。所以呢？就真实的价值你实不知道，然后呢在一个虚张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价值是虚张的一个情况下去突然去征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冒险的。这个我是比较同意这个陈教授，这个就是你这个理念虽然好，但是实际上是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有必要，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又是冒险的。好，那接下来陈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还有财政部给出的数据呢，是这么显示，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土地收入，卖土地的收入呢，在占这个财政总财政的这个比例呢，是在1998年刚开始的时候大约10%这个样子，事实上到1999和2000年也就9%+啊，但是呢，增长到2018年的时候呢，居然是上升到66.49%。那我想问陈博士，就这个比例正不正常？那么说，如果说不正常的话，那征收这个通过征收房地产税这个手法的能不能对它加以一定程度的这个起到矫正的作用呢？陈博士。
好，是这么回事啊。当然了，这个肯定不正常啊。为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这个土地征收可以说是一种税吧，就是土地使用税吧，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你这个税收呢，一般来说呢是要跟增量成正比。就是说你这个行业如果是创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一部分要作为税收到了政府手上，这个才是正常的。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的那个份额的话30%，这个已经是很高了。 而你这个这你这个费用是降去60%几，快70%，那这个肯定是很高了。就是你肯定这个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数字了。以后的话，而且的话，你这个地也不可能无限就这么卖下去。所以说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可以持续啊发展的。啊，是不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税收呢，能够替代这个土地啊这个出让的这个费用这个收入呢？这个呢，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啊，这个估计了，我们就可以说，如果是长期这个物业税啊，就是房产的物业税，如果假如说我们按照比例1%来征收的话啊，最近的大家的估计的话，可能中国的整个房地产的市值大概是66万亿 ，OK。然后那个 Reuters 就是路透社的最近的报道呢是2020年的话，它的中国的土地出让收入是1.3万亿 ，OK， 所以说的话，你要是6.6万亿1%的话嘛，就是大概0.66万亿，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是长期了，这个是待会我们会说到，这个是等于说是一个目标了，可以说是增到0.66啊，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长期的目标了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看的这个还是只有50%啊和这个土地出让的这个收入，所以说的话能够补偿一些当然是可能了，从长期来看，但是的话这个呢就说是你要让它完全能补偿这个土地出让的收入的话。那还是有很大的空缺的。
那这一点其实可能只能往后再拭目以待啊。文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在2003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出了要征这个房地产税，但是呢，当时是担心这个会影响对房屋的需求，这个还有呢，就是减少降低房屋的价格，还有就减少家庭的财富的数量，以及呢未来房地产项目的这个需求，那么总之呢是非常多的这个因素，似乎呢是对他提出这个税改呢是并不支持的啊，就有负面的影响。但是我想问你，就是说现在这样一些担忧难道就不存在了吗？那么另外呢，我就想问你，就其实在上个星期呢有一个消息，好像上个星期五啊15号，就说呢是上海的浦东区的陆家嘴这个地方呢开盘了一个小区，那么这个开盘的小区呢并不是一个新的楼盘，而是1993年建造的这个老房子，这个在上海当地人的嘴里叫做老破旧这个房子啊。开盘之后呢，第一天就是从这个当天呢，就是41平米到49平米非常小的户型，就当天就售罄了。那么它的房屋的价格是每平方米8万多人民币。第二天呢，据说是72平米以下的又售罄了。那我想问你，就这样一个现象，肯定是人们为了去掉手中的这个库存，但是它这个价格呢，现在看起来，依然是这个普通人是没有办法企及的。所以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均贫富的这个方面的作用呢，是不是非常的有限呢？至少从我们眼前看到近期是这么一回事呢，文教授。
你刚刚是问了两个问题啊，
是
那么。你待会提醒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那么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据说是一家国有企业当时搞房改，那么当然他是把那个大一点的房子分出去了嘛，就回收了一部分的小的那种老旧的这种公房，那么然后呢这个房子后来就一直没有出手，那么现在呢他是以一个单位的名义，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单位的名义，然后呢去出售，那么这种房子其实还是很，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大部分人他的能力也就是这么一点能力，就是只能是住几十平方米的，那么然后呢他地段好，对吧？就在那个陆家嘴旁边，所以呢就是说人家还是愿意来买的。那么我就当然就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人来买啊，但是我觉得自己就是我听到的一个消息是这么一个消息，那么。再回到那个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房
以前担忧，
对，
就是
为什么现在要去刚才我们其实已经多少已经提到在分析这个问题了啊。那么当时呢我自己觉得还是被利益集团加持了，那么因为这些利益集团，第一他自己是有钱的嘛， 然后在中国它没有什么投资的机会的，那么房地产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投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些人当然就不希望就是持有成本上升，每买一个房子就要交税啊什么的，所以说他们就反对。那么理由当然是很崇高的，都是说啊，这么会影响那个消费啊，影响那个居民对房屋的需求啊，影响什么什么的。但是当时的房价其实是很便宜的，也就是几千平方米嘛，几千人民币一个平方米，
7000多人民币一个平方米，
这还是上海了。你如果到那个三线，肯定就2000-3000。
对，
其实如果能够稳定在这种价格，每年略微上升1%-2%，其实更加有利于广大的那个中下阶层，进城定居，对吧？包括有些农民工都也许都可以定居下来。但是后来哗哗哗，就这个房价就是上升，其实就损害了大部分的中下阶层的这个他们的利益。那么现在呢，主要是为什么？又突然要想要收这个房地产税了呢？是因为这个土地财政搞不下去了。现在除了南方有一些省市，但主要以上海啊什么的为代表的，这个财政还有点盈余，其他地方的财政都是亏损。为什么亏损呢？因为你想这个土地财政他拿不到这个钱，他就是把那个农地批成那个工业用地或者商业用地或者住宅用地，没人来接手。特别是在内部内地啊，这个住宅用地现在接手人也不少，也很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既然土地财政拿不到，那么就想到要征税了嘛，就是没办法。但是呢，恰恰现在是最就是脆弱的时候，他突然又想了。所以中国现在就是犯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日子好过的时候呢，你要说去改革啊，但是现在蛮好的，你去改革干什么？等到日子不好了嘛，又想要去改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阻力很大，风险也很大。
嗯，谢谢您。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在其实2011年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已经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就是房地产这个课税。我想问问您，就是那次对这两个城市的这个课税的范围和幅度呢，对这一次的房地产税的试点改革呢，就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参考的作用呢？陈博士。
现在的就是它的征税的税基啊，还有就是它的税率，还有它的一些细则呢，现在都还没有出来，不好说啊。就它现在到底有多大的进步？但是的话，我认为呢，就是从中国政府来说的话，它一般来说都是以比较稳为第一目标的，这个是各方面一直强调的。而且房地产这个是金融的里面的非常大的一块，所以说它，我认为它应该是比较稳妥的进行。如果是从这个假设如果正确的话呢，那么就是上海和重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经验呢，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它肯定是比较小，就是征收的那个幅度是非常小，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那个的后果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说的，就是说这个实质意义不大的原因。我现在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细节啊。就是说这个上海的这个征收税率呢是以0.4%-0.6%， OK， 是你然后呢他说这个是按照那个你的房子的价值啊，市场价值来说，但是就像文教授说的，这个可能是虚高的，为什么付这个全值呢？所以他给你打个七折，70%，以70%的那个市场税呢价格呢作为你的税基，这是第一。第二的话还有很多exemption， 就是豁免的。它首先是什么呢？存量房子不征，你现在已经买了房子了，你已经不用管了。它只是对新征收新房，你要购买的新房呢，它征。而且的话呢，它有很大的 exemption， 就是免征的。什么免征呢？人均60平米以下不征，只是对60平米以上的进行征收。所以说的话，你看一个三口之家的话，那就是180平米的房子呢，以上才开始征税，所以这个就是对绝大部分的那个户型来说是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特别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的户型，是40-50平方米，那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说的话呢，从这个征收的幅度，还有就是征收的这个广度的话，就是多少房子受到影响，这个都是很小的。重庆的话也类似，所以说的话，它这个征收的话，在上海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房产税只占它这个上海总税收的3.5%， 所以说的话，对这个就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小的。如果说他继续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征税的话，如果说他要增大一点，比方说是他现在就说有人说就是可能这个存量房，就是所有的房子都要征税，即便是这样也不会有太多，因为他毕竟他的那个豁免的太大了就是小户型还是主导型嘛，所以说的话，他这个征收，我不认为从征收它本身有太大的那个影响，但是的话，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意义非常大，他就跟大家说，你们别在这个上面花资本市场，不要在上面投资了我们如果这个事情如果还不把房子房价打下来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后招呢。
好，谢谢您。那文教授，我也想问您，就是说，如果是房地产这个市场，人们的这个压制人们的投资欲望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做法会对中国整体的这个资本市场又会产生一些怎么样的这个影响呢？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第一梯队的几个城市啊，但是要试点的，像是这个杭州啊、深圳、广州的重庆、郑州等等啊这些城市，那么在部分的进行试点的这个这样实施之后呢，就是对这些个城市的人口的这个总量还有增量，以及对它的这个经济呢，又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呢？就会不会这些城市的这些人口还有经济，它会向其他的城市流动呢？文教授。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了。那个，因为确实那个房价的一大部分原因是跟那个人口的增长是有关系的，对吧？但是它还有几个原因，就是跟人均收入是不是上升，也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的人均收入越来越低了，那么很多人就要离开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跟那个货币发行量有关系的，因为你这个最后。这个通货膨胀要反映到房价上面去，是两个原因，一个第一是因为通货膨胀本身就要影响到一切，物品的价格，那么第二呢，就是大家防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有利的手段，就是去购买实物嘛，特别是土地啊，什么房产什么的，所以呢，如果你通货膨胀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还是愿意去购买房子，那么我想问你前面一个什么问题啊？
哦，我刚才讲就是刚才这个陈博士说到的，就是说他政府呢做这个举动呢，就是希望释放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这个
资
投
本
资人呢不要这个资本，
对资本市场呀有什么影响？我觉得
是啊。
资本市场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资本市场有一大块是跟基础设施有关系的，而基础设施呢，在中国呢，以前这个40年来，特别是30年来呢，它一直不缺钱，到处是高铁啊，那么地铁啊，高速公路啊，什么新房新的那个。这个社区房子啊什么的，那么确实是搞得一片兴隆，这个里面就支撑了嘛，支撑了那个 GDP 嘛，所以那个资本就很愿意到那儿去，而且当时的一个印象是，这是旱涝保收的，每年都是在涨价嘛，疯涨嘛，那么以后可能这方面，第一呢，因为那个土地财政的钱没有了，所以呢，除了少数几个，好比上海是吧，它可能还能进行一些公共投资。其他地方它只能是靠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现在就是试点的试点，然后呢又是象征性的从那个特别有钱的人头上去收一点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资本市场以后会趋于比较怎么不活跃了。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要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呢，本来中国是每个地方都搞大量的工业园区，而且都是。每个市场自己搞一块，就是不管那个前面那一块是不是成功，他都要自己再去搞一块，因为只有新搞一块，他才有钱会过来。那么其实已经剩余了很多很多工业园区，那么以后这个钱没有了，那么这个工业园区本身也要征税了。你看这次他是说了，不但是住宅土地，而且是搞产业的、什么商业的都要征税，所以呢，这是雪上加霜的。那么就使得。资本市场，我就是趋于不活跃。
好，谢谢你。那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文教授讲了，这个资本市场肯定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非常负面的影响啊。那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呢， 会不会此消彼长？那么是不是中国的这个股市会因此又受到一个正面的这个提振呢？因为按照这个中国政府的说法呢，就现在要征这个房地产税试点，做这个试点是要缓解这个财税的压力，这当中我们谈过了，要调节社会的结构，那么助力经济转型，那么是不是这个资本的转型也会随之发生呢？陈博士。
这个呢就是他们一开始，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他们的最终的目标，就是我通过打压房地产呢，就让你这个资本呢就是转到其他的就是所谓高端制造行业来。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呢，这个呢就是一直发生的事情。所谓这什么叫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当年08年救市的时候次贷危机影响全融经济危机救市的时候呢中国就是几万亿就投到市场上来，这些钱呢结果呢全部都不是说全部吧，这是很绝大部分都跑到那个房地产市场上去了。所以说每次要有什么振兴中小企业等等，这些钱呢后来都跑到那个房地产市场上去了。等于说就是一句话，就是说一句也是比较说是通俗的话，就是房地产就绑架了中国经济，你反正钱不管多少投出来都到那个房地产去了。所以说的话你要完成这个转型的话呢，那你就是要控制房地产的发展。但是呢这也是个悖论了，但是你不投房地产你投到什么地方去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比较明显的一个可以选择的东西。这个就是最大的风险，在我个人看来是最大的风险。你把一个行业打掉了，但是的话你还没有明显的目标，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就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个就是以后大家应该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看点了。
嗯，谢谢你。那文教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从短期来说能够起到一个抑制炒房群的这个作用呢？至少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就习近平先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途径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能够推动缩小城乡差别的这个作用，那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就是他的这种愿望，他的这种想法本身当然是好的因为中国现在贫富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那么他想要去缩小，这本身我觉得是应该支持的。那么另外呢，房地产税从经济学上来说呢，它也是有足够的理由的。我刚刚讲了，就是它使得这个投机，这个私有成本，就是私有大量房产的那个成本大大上升，是吧？那么这个呢，当然是有助于这个财富分配的。因为现在有的人就是真的，人家参观一次出来以后就是什么几十套，什么上百套。这个在美国是不可能想象的，因为什么？你每套都要去付税的话，你何苦，对吧？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啊，你这个私有成本。那么，但是呢，我自己总体上还是说，就你要有好的办法，你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好的愿望往往是通向地狱的。这个所以呢，这个历史上已经证明很多次了。所以呢，你还要赋予，就是有一个好的办法。那么这个好的办法呢，其实我们一直在那儿说，就是说你还是要考虑到把那个土地啊，这个地权要还给老百姓，然后呢特别是要还给农民，那么这样的财富，对吧，特别是土地带来的财富能够比较多的分配到绝大部分的人的头上去了。但是他就不肯，他就是我的愿望就是这个愿望，但是呢我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要拘泥于某种很保守的、很错误的意识形态，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到最后啊，他那个这个愿望肯定要落空的，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呢，因为不能展开嘛，为什么这个土地一定要把那个所有权要还给老百姓？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文冠中博士和陈昭辉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